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On July 7th,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ruled that a lawsuit can move forward to trial. The lawsuit accuses California-based tech giant Cisco of facilitating the Chinese regime's violent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美法院重审诉讼案，思科被控驻北京迫害法轮功。7月7号，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一项诉讼可进入审判阶段。该诉讼指控加州科技巨头思科公司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暴力迫害提供便利。
Adherents of Falun Gong, a faith group that's been heavily persecuted in China since 1999, filed a lawsuit in 2011.Against Cisco, along with its two former executives, longtime CEO John Chambers and Freddie Chung, Cisco's then vice president for Greater China.
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遭受严重迫害。2011年，法轮功学员对思科公司及其两名前高管提起诉讼。这两人分别是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钱伯斯，以及时任思科大中华区副总裁的 Freddie Chung。
The lawsuit alleges that Cisco supplied technology to help China's communist officials build a vast surveillance network to identify and track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facilitate their subsequent arrest and torture.
诉讼指出，思科提供技术帮助中共官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以识别追踪法轮功学员，并为随后的抓捕和酷刑提供了便利。
Reversing a 2014 lower district court decision to dismiss the case, the federal appellate court found the plaintiff's allegations sufficient for the case to proceed.
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2014年下级地区法院驳回此案的决定，认为原告的指控足以让案件继续审理。
U.S. Circuit Judge Marsha Birdson wrote in the majority in the 2-1 opinion reinstating the suit. We conclude the plaintiff's allegations accepted as true are sufficient to state a plausible claim that Cisco provided essential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he Duozhong of Falun Gong with awarenes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violations of torture, arbitrary detention, disappearance,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 were substantially likely to take place.
三名法官以2-1的票数决定重启诉讼。法官玛莎·贝松在意见书中写道，我们的结论是原告的指控若是真实的，足以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即思科在为斗争法轮功提供必要技术援助时，明知酷刑、任意拘留、失踪和法外处决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很可能会发生。
Duozhong refers to a Chinese term u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the violent political campaigns it instigates against perceived enemies.
斗争是中共常用的术语，是一种暴力的政治运动，往往会煽动群众反对其认定的敌人。
Ms. Burson said that the company's actions, many of which took place on U.S. soil, constitutes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Chinese regime's abuses.
贝松女士表示， 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帮助和教唆中共政权的虐待行为。
Terry Marsh,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 and a chief attorney for the plaintiffs, told the Epoch Times the development is a positive step toward curbing the persecution campaign.
人权法律基金会执行主席、原告的首席律师 Terry Marsh 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这一进展是制止迫害的积极一步。
Marsh said,The message is clear. U.S. companies and their executive officers cannot furthe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China with impunity. They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They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Marsh 说，信息是明确的，美国公司及其高管不能继续在中国侵犯人权而不受惩罚，他们必须承担责任，他们也将被追究责任。
The plaintiffs, citing Cisco's marketing materials found on Chinese websites and elsewhere, alleged that Cisco had acted as more than an unwitting commercial actor selling widgets to China.
原告援引在中国网站和其他地方发现的思科营销材料，指控思科不仅仅是一个向中国出售小部件的不知情的商业行为者。
In its eagerness to win over the multi-billion dollar Chinese technology market, the complaint alleges the company marketed itself to target dissidents and became a facilitator of the regime's violent suppression of faith,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apparatus with U.S. technologies and talent in exchange for market access.
诉状说为赢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技术市场，该公司在营销时将意见人士作为打击目标，成为了中共暴力镇压信仰团体的促进者，利用美国的技术和人才研发一套全面监控机器，以换取市场准入。
The system the plaintiffs refer to is Golden Shield, the Chinese security apparatus data-driven surveillance platform accessible nationwide in China. The plaintiffs allege that Cisco had designed, crafted, and given critical assistance to implement and subsequently fine-tune the Golden Shield project at a time when the regime was incapable of developing one on its own.
原告提到的系统是金盾工程，这是中共安全机构的数据导向监控平台，可在全中国内使用。原告指控说，当中共没有能力自行开发金盾项目时，思科公司设计、制作并提供了关键援助，随后更对系统进行了微调。
In addition to customized software,Cisco also provided testing and ongoing skil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training to Chinese agents tasked with persecuting Falun Gong so that they could master the use of the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plaintiffs.
原告说，除了定制软件，思科还为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中国特工测试系统，持续提供了技能培训和技术培训，使他们能使用该技术。
From its San Jose headquarters, Cisco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key components such as integrated circuit chips for Golden Shield, and Cisco internationally incorporated the Falun Gong-specific signatures into security software upgrades at regular intervals to ensure Falun Gong activities and individuals were identified, blocked, tracked, and suppressed, the court filing states.
思科公司在圣何塞的总部为金盾设计和制造了集成电路芯片等关键部件。法庭文件还指出，思科公司有意将法轮功学员的特征定期纳入安全软件升级，以确保法轮功活动和个人能被识别、阻止、跟踪和压制。
All 13 plaintiffs, including a U.S. citizen, said they were identified.Via Golden Shield technology as participants of Falun Gong related activities online and suffered detention for months to years at a time during which they were subject to torture.
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13名原告都表示， 因为金盾技术，他们被识别为在线法轮功相关活动的参与者，并一度被拘留数月至数年，期间遭受酷刑。
U.S. Circuit Judge Marsha Birdson wrote, "The physical torture the plaintiffs endured in detention and while imprisoned in forced labor camps included beatings with steel rods and shocking with electric batons, sleep deprivation, being forced to sit or stand for prolonged periods of time in painful positions, and violent force feeding."
贝松法官写道，原告在拘留以及被囚禁在强制劳动营期间所遭受的身体折磨，包括钢棍殴打、电棍电击、剥夺睡眠、强迫长时间以痛苦的姿势坐着或站立、暴力灌食等。
Ms. Burson also noted that the authorities have allegedly used information stored in the Golden Shield system as tools to exert mental pressure during their torture sessions.
贝松法官说，据称当局在酷刑过程中利用了金盾系统中存储的信息，对受害者施加了精神压力。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反对党领袖伯利治批评特鲁多政府开支助长通胀，被追讨一期救济金，超千名加拿大人与税务局对簿公堂，邹智慧就任多伦多第66任市长，CNE 首推拉斯维加斯风格喷泉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加拿大保守党领袖伯利治将加拿大央行本周三再次加息的决定归咎于总理特鲁多，称政府支出加剧了通胀。加拿大央行本周三将隔夜利率提高25个基点至 5%， 此举旨在抑制经济持续通胀。银行的决定将推高借贷成本，这意味着拥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和拥有汽车贷款的消费者将需支付更多账单，企业还必须花费更多资金来获取现金，而这些成本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据 CBC 报道，伯利治在卑诗省彭蒂克顿的一次竞选活动中表示，特鲁多执政八年后生活成本更高，特鲁多向加拿大人承诺他们不必担心利率上升，但他的政策迫使加拿大央行向陷入债务困境的加拿大家庭重重一击。伯利治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削减碳税并控制政府支出，作为控制通胀的一部分。总理特鲁多在被问到央行的最新举动时表示，他承认央行的决定并不是许多加拿大人想听到的，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并非加拿大独有。正在出席北约会议的特鲁多周三说，我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生活成本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面临着重大挑战。 COVID-19 疫情爆发初期，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先付款后审核的方式向数百万国民发放了数百亿元的紧急响应福利金，而现在试图从被认为不符合资格的人手中收回款项引起了强烈反弹。据加通社报道，联邦税务局 CRA 表示，目前已有1046人就税务局追讨款项向法院提出质疑。萨省居民特雷莎·米切尔就是其中之一。疫情爆发后，米切尔由于患有肺部疾病，作为一名收银员，他只能暂时停止工作，领取了 1.6 万元紧急援助金。在2021年末，他接到了税务局的电话， 要求在几周内提供关于他的收入和健康状况的详细信息。由于他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和作为三个孩子母亲的职责，他忘记了提交材料的截止日期。税务局于是要求他必须偿还救助金。他于2022年1月提起了诉讼，法院在今年6月16日裁定支持他的诉讼，并将此事发回给另一位国税局官员进行第三次审查。法官发现之前的税务官员错误描述了米切尔的证据，并错误地得出他主动辞职的结论。现在米切尔正在等待税务局的下一步行动，并希望他不必偿还在2020年领取的 1.6 万元。加拿大联邦审计总长在2022年的审计报告称，联邦政府总共为个人和企业发放了2110亿元的疫情救济金，个人不符合资格的只有46亿元，不符合资格的企业则获得了超过150亿元的补贴。审计报告的结论是，加拿大税务局和联邦就业与社会发展部没有有效的管理救济金计划，向不符合资格的企业和个人发放了大量金钱。审计总长还发现，联邦机构追回错误发放款项的努力并不及时，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大量无法追回的金钱。7月12日，邹智慧正式就任多伦多第66任市长，成为多伦多市第一位来自少数族裔社区的市长。他承诺将多伦多建设成一座更加安全和负担得起的城市。邹智慧周三在市议会大厅举行的就职仪式后对观众说，让我们建造一个更安全、更负担得起、更关爱、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的多伦多市。作为前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前多伦多市议员，邹智慧在6月举办的市长补选中，从102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12年来首位当选多伦多市长的左翼人士。许多现任市议员也出席了就职仪式，其中包括副市长珍妮弗·麦凯尔维。他在前市长庄德利于今年2月辞职后，一直担任代理市长。邹智慧感谢麦凯尔维在多伦多市民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邹智慧在市长竞选期间宣布的纲领包括他将建造一个更有爱心和负担得起的城市，承诺市政当局将重新参与建造社会福利住房，并花费数百万元获得并留住经济适用房，同时创建一个安全的经济适用住房基金，保护经济适用住房单位和租户，建立多伦多房客行动委员会，以倡导房客的权利。自6月26日补选结束以来，邹智慧一直在与市政部门会面，确定他的管理团队，并与公务员和非营利组织接触，讨论住房和社区危机应对机制等优先事项。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下个月将在多伦多大放异彩。被称为拉斯维加斯风格奇观的全新喷泉表演等活动将让游客大开眼界。CNE 效仿拉斯维加斯的音乐喷泉，在2023年首次推出闪闪发光交响曲湖滨喷泉秀、每日表演喷泉音乐秀。是一个喷泉可以把水喷到30米的高空，水柱配合着音乐和变幻的灯光和激光翩翩起舞，在多伦多湖滨美景的衬托下，将带给游客独特的水上体验。湖滨喷泉秀设在玫瑰园，白天有三场以舞蹈、喷泉和音乐为特色的表演，晚间有一场以激光和灯光为特色的表演。冰上表演将回归今年的 CNE。在可口可乐体育馆，加拿大花样滑冰冠军斯托伊科与朋友们每天将表演两次，这是2018年以来冰上表演首次回归 CNE。 CNE 是多伦多夏末的传统活动，因 COVID-19 大流行中断了两年后，2022年接待了近乎创纪录水平的游客。今年的活动还有超级狗、国际舞台表演、美食车、游戏场、飞行表演和夜间无人机表演。以上新闻由苏妍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这两天呢，网上频频的传出习近平在苏州发表了重要讲话，长达3个小时20分钟，整理出的文字呢据说就有86页，释放出了闭关锁国的信号。 我看了看啊，这个新闻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但是呢我没有做什么评论，因为觉得消息太假。今天呢看到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二7月11号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是会议审议通过了三个文件，其中呢一个文件是这个叫做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习近平呢是要求将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完全和网上所流传的苏州讲话的内容是相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讲话？我们是把它当作是塔西佗陷阱呢，还是习近平终于明白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咱们一会儿呢做一点分析。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关于北约峰会结束之后 G7 领导人呢举行了一个场边会议，后来呢发表公报。在这个北约的公报里边十余次提及了中共，一共15次啊，将中共呢视为对自由世界的系统性的威胁。或许呢是作为报复，那么中共呢邀请普京在十月份的时候访华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第三个新闻呢，我们还是想接着谈一下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这一次北约峰会美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以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为代价，让这个土耳其呢放弃阻挠，允许瑞典加入北约。那么当然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呢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展，我们一会儿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顺便呢也说一下我对泽伦斯基的观察。在今天正式讨论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这几天呢中国内地频传习近平在苏州发表重要的讲话，一些媒体人呢和自媒体人呢是把它视为一个重要的消息加以评论。认为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应该是继文革和改开之后又一次影响中国命运的历史性的事件。这个他说呢，这个传说呢是习近平讲了3个小时20分钟，整个内容多达86页。然后呢这里边主要的内容的话呢就是12句话。这12句话呢叫做说中国话、吃中国食、穿中国衣、用中国货、在中国游啊、在中国旅游，然后呢过中国的节，然后呢这个买中国的东西啊、购中国物。然后呢有中国脑、安中国心、想中国事、守中国礼、做中国人。这个新闻因为在网上传的很广啊，就是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有一些这个媒体在转载，主要是一开始从社交媒体流传出来的。这个新闻之所以我一开始看着呢就觉得很难以相信啊，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数据是对不上的，说习近平呢讲了3个小时20分钟，就是等于200分钟。200分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读稿的时间是100分钟，就是习近平等于整整比他长了一倍。那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2万字左右，那习近平如果要讲了这个200分钟的话，那应该是4万字。其实习近平讲话的语速呢比李克强慢得多，因为他可能是一边讲一边想，而且念稿子的时候呢可能是生怕念错字啊，所以念得也非常非常之慢。如果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语速的话呢，就是35000字左右吧，那么绝不会印成这个文字稿的话能够达到86页啊，估计也就是5-60页的样子。而且你很难想象说一个秘书给习近平写了一个发言稿有这么厚啊，像一本书一样86页的稿子，那我觉得秘书这么写的话基本上就准备失业了。从这个习近平最近的一系列的动作啊，包括允许布林肯访华啊，包括这个允许这个耶伦访华，甚至给耶伦一个比较好的接待，又准备在旧金山会议上，这个 APEC 会议上，就是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上去见拜登，就是今年冬天的时候习近平会到旧金山去参加 APEC 会议，然后去见拜登。从他这些动作和计划来说呢，绝不像是要闭关锁国的样子，这就跟这个苏州讲话是完全相悖的啊，根据就是跟这个苏州讲话的传闻是完全相悖的。那么新华社呢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里边讲呢说这个习近平要求把对外开放的水平呢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就说习近平呢在7月11号的时候以中央全面深改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召开了这个第二次会议。这个会议的话呢特别提到要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然后呢这个促进什么构建新发展格局之类的。那么很多人呢对中共我知道是充满怀疑的哈，他会把这种讲话呢视为这塔西佗陷阱。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不管政府说了什么，不管是好听的话还是难听的话，我们都不相信。不过呢其实我觉得哈，习近平应该是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什么事情呢？就是过去啊中共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在世界贸易中是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甚至说如果中国停止向其他别的国家出口产品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产业链都会崩断。 由此的话，中共就觉得它可以卡住全世界的脖子。不仅仅是中国这么认为，美国一开始呢也是这么认为的，欧盟和其他国家西方国家也是这么认为，所以呢就造成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敢跟中国说不啊，没有国家敢跟中国脱钩，甚至呢对中共的经济惩罚感到畏惧。那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这两天呢看到一个消息哈，说俄罗斯呢生产军工产品的机床是来自于瑞典、德国和日本等国，一旦连上网的话呢，这些机床的生产厂家不管是在瑞典还是在日本啊，都可以远程的就把这个机床关闭，让你的工厂停摆。实际上他们是不是能够做到我没有办法核实，但是这个底层逻辑呢是没有问题的。由于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啊，当你不给别人提供产品或者配件的话，别人也可以不给你提供产品或者配件，那当然别人生产不了的时候，你的生产也就停止了，你的情况并不会比别人好多少。这就说到这个美国对这个台海战争的一个评估。美国呢有一个叫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啊，叫 CSIS 啊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啊，就是关于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这么一个研究所，是个智库。这个智库呢 ，CSIS 经常做一些关于这个台海战争的沙盘推演。那么他们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说美国如果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的话，精密武器的库存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到十天之内就用完了，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物资呢会很快的耗尽。与会的美国将军呢说，今后美国要发展国防工业就需要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支持。他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其实也是跟去年当这个俄乌战争刚刚爆发之后不久，经济学人的一篇杂志呢是遥相呼应的。经济学人杂志里面讲了这样一番话哈，他的这个文章的题目呢就是说，由于乌克兰战争使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正在耗尽自己的库存。这个里边讲啊，说这个如果真的是这个战争爆发的话，美国的军火工业是不是真的能够支持战争，说因为美国的军火业呢不仅仅是要帮助乌克兰，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话，他还要去支持台海。然后的话呢，这个如果欧盟要跟我们一块作战的话，美国的军火库甚至需要重新武装欧洲的盟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觉得说，如果这个美国的弹药武器的生产速度不能够跟上要求的话，最后等于是美国的后勤保障也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谁也没有办法改变的现状了。由于美国长期在低端的制造业上依赖中共啊，把一些这个原配件的生产外包出去，不光是像口罩、呼吸机、医疗设备等等在依赖中共，甚至包括美国的武器弹药库里边的很多配件也是中共提供的。这就你会感到非常的奇怪哈，就是美国要假如说跟中共开战的话，美国的武器它的生产的时候的配件的话竟然需要中共来提供，这种情况下无疑是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当然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它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因为现在的产品工序都非常的复杂，而且分在不同的国家，它也同样需要其他别的国家提供配件。所以如果真的战争爆发的话，中共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概只有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等消费品，但是任何涉及到高科技的部分，涉及到高端芯片的部分，特别是军火库中所需要的高端芯片，甚至指挥系统的服务器或者是操作系统都是依赖于美国的。所以现在美国跟中共的话处在一种互相依赖的状态。那美国如果摆脱中共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就是摆脱对中共的依赖，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就如果美国真的想这个在低端制造业上也能够开足马力去生产，很快生产的话，它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大家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啊，在1940年12月29号当伦敦在闪电战中遭到轰击的时候，当时美国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呢通过电台发表了一个炉边谈话啊，他叫 Fireside Speech。 这个 speech 的话呢至今仍然引起了共鸣。当时罗斯福总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必须成为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个他叫叫 Fireside Chat 啊，就是一个炉边的一个谈话。他说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既要帮助对抗纳粹的人们，也要武装美国自己。这个时候呢，这个珍珠港事件还没有爆发，美国当时生产的武器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欧洲的盟国。那么后来呢，等到一年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工厂就全面的投入了战时的生产。当时在底特律的汽车工厂承担了大部分的重任。奥兹莫比尔哈在生